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晚上好啊，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李佳怡。现在啊，是我们的睡前故事时间，今天要给你讲关于中秋节的故事。你还记得昨天我问过你，你最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？还有，你亲爱的爷爷奶奶，所有爱着你的家人，都在等着你的一份祝愿。你想好了吗？现在啊，就赶紧对他们说吧，把你的祝愿大声地告诉他们。小朋友，今天是中秋佳节，中国人团圆的节日。在这里啊，我要祝愿收音机旁的小朋友，还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，所有的家人，中秋快乐。哎，小朋友，你想不想知道中秋节是怎么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里面可有故事了。咱们现在先不唱歌了，来听故事吧。每年农历的8月15日，我们给它起名叫中秋，还叫它八月节。咱们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啊，都以团圆为主题，中秋就更强调团圆了。在这个节日里，远在外地的人要尽量赶回来与家里人团聚，共赏明月。不能团聚的游子呢，也会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远方亲人的思念。中秋赏月，那月亮里究竟有什么呢？最著名的传说呀，就是嫦娥奔月了。相传在远古的时候，天上同时出现了10个太阳，结果晒得庄稼都枯死了，鸟兽呢也都逃散了，民不聊生，给人间带来了无尽的灾难。当时有一个英雄，他的名字叫后羿，据说他力大无比。他很同情老百姓遭受的苦难，就决心要为民除害。后羿登上了昆仑山顶，他运足神力，拉弓引箭，一口气啊就射下了9个太阳。剩下的一个太阳，后羿要求他为人间照明，并且严令他按时起落，为民造福。后羿射日的行为得到了老百姓的尊敬和爱戴。后来有一个美丽温柔善良的女子嫁给了后羿，这个女子名叫嫦娥。嫦娥呀，经常把后羿打到的猎物分给周围的百姓，人们也都很喜欢她。有一天，后羿到昆仑山求道，碰巧就遇见了打此经过的王母娘娘。王母娘娘念及后羿射日救民的功劳，就赐给了他一包不死药。传说服下这个不死药就可以成神仙，可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，也不愿意与他的友邻分离，所以他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收藏起来。由于后羿的射箭技术高超，不少人都慕名前来拜师学艺，后羿也因此收下了不少徒弟。其中啊，有一个徒弟叫彭蒙，他呀十分嫉妒后羿的技艺，一心想超越师傅。当他知道不死药的事情之后，彭蒙认为如果自己吃了不死药，那就会成仙，就会在后羿之上了。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，他就一直找机会。机会终于来了，这一年的8月15，后羿和他的徒弟们外出打猎，彭蒙就说自己生病了，然后他留了下来。在确信师傅已经走远之后，他闯入后羿的家里，逼迫嫦娥拿出不死药。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，嫦娥灵机一动，将不死药吃下。可没想到，嫦娥吞下不死药以后，身轻如燕，立刻飘升，很快就飘离了地面，一直向天上飞去。嫦娥不得已成仙了。但是她还很留恋人间，也十分挂念自己的丈夫，于是她就选择了离人间比较近的月亮住了下来。为了表示对嫦娥的怀念，后羿在嫦娥往日喜欢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，在香案上放上他平时喜欢吃的水果和糕饼。后来每年的8月15日晚上，他都会在家中摆上嫦娥喜欢吃的东西来遥祭妻子。百姓们知道嫦娥奔月以后，纷纷在月下也摆设香案，一方面纪念嫦娥，另外一方面也向嫦娥祈求平安。这个行为啊，代代相传，就形成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。小朋友，在中秋节我们还有一个风俗，你知道吗？你当然知道了，那就是吃月饼。8月15月正圆，中秋月饼香又甜。我们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啊，都有吃月饼的习俗。不仅如此，人们还通过相互赠送月饼来传递和加深感情。到底月饼是怎么出现的呢？民间呀，有好几种解释呢。一种解释与唐明皇游月宫有关。据说在月宫中，嫦娥给他吃了酥甜的仙饼，回到人间以后啊，唐明皇就命下属来仿造仙饼。由于这种饼源自月宫，形状又好像圆圆的月亮，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作为月饼了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月饼的起源与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。在元朝时期，中原人民不堪忍受强权统治，纷纷揭竿而起，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。但当时啊，朝廷搜查的非常严密，那传递起义的消息就成为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了。军师刘伯温一筹莫展，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。他想啊想，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他让自己的属下把藏有8月15日晚上起义的纸条藏到饼子里面，再派人分头送到各地起义军中，通知他们在8月15日的晚上起义。到了8月15，各路义军纷纷响应，抗元之势势不可挡。很快，元朝的大都就被攻下了，起义就成功了。消息传开以后，朱元璋非常高兴，他传下自己的口谕，在即将来临的8月15日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日共度中秋，并且将当年起义时用来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来赏赐群臣。从此，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了。中秋节的故事我们就听完了。关于中秋啊，原来有这么多美丽的故事呢，你喜欢他们吗？小朋友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记住你的祝愿了，爷爷奶奶也记住了，今天他们一定能睡个美美的好觉。不过祝愿可不是说说就算了，你可要真的去关心你身边的亲人啊。 这样他们才真的能收到你的祝愿呢。好了，小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》里找到它，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通过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这个故事在线收听。听众朋友，言语是一个人表达内心意识的体现，这当中当然也包括梦话、口误等等，这些呀，也是一个人潜意识里的内心感受与体验。了解一个人，首先就要了解他的语言。那么作为一个母亲，作为一个家长，您懂孩子的心意吗？通过孩子的一句童言，你能感受到来自他心底真切的情感吗？来听听下面的故事吧。有一天，我在专心的工作，儿子忽然像抚摸小猫一样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背。我对他说：“儿子，你怎么了？”他笑嘻嘻地回答：“妈妈，你是我的宠物，我是你的主人。”当时我一听，真是哭笑不得。儿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形容？哟，这孩子反了，这么小就想做妈妈的主人了，不好好管教，以后还了得？然而，知子莫若母。很快啊，我就想明白了孩子的这句话，因为孩子太爱他的妈妈了，对他来说，这种深深的爱，不知道该怎样用话语去形容。他看见妈妈努力工作的样子，他希望能为妈妈做些什么，分担些什么，比如呵护、关怀、安抚，或者是保护。然而，对于一个刚刚七岁的孩子来说，表达一些内心深处的感受，是不可能达到比较高的概括水平的。例如，他会用呵护、保护这些词，对他来说，这些太抽象了，是不好理解的。所以，他采用了宠物与主人的比喻来表达他内心的感受。其实啊，我的儿子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小伙子。比如我午睡睡醒的时候，他会帮我倒好一杯水摆在我的床前。他会说：“妈妈，你睡醒了，口渴吧？赶紧喝口水，要不嘴巴会干的。”我每次出门，儿子也总要帮我把门推开，直到我走出门口。当然，他不但是对家人，他对他的伙伴，对他的老师，也会表现同样的关爱。有一次啊，他的老师就告诉我，每次下课，他总会第一个跑去帮老师倒水，这还真让老师深深的感动了。听众朋友，孩子的话呀，有时候好像很可笑，但是呢，却是真实无邪的，它让我们看到一颗纯洁透明的心灵。一句游戏一般的童言就能够让我们感动，因为我们能够知道，孩子不是一个只知道索要爱的孩子，他也懂得付出，用他自己的语言，用他特有的方式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孩子们，听妈妈的话，你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会睡觉的。下面的时间呀，我要接着给你讲寻找我的妖怪猫。你还记得吗？那只怎么也找不着的野猪蜂竟然冲破了玻璃飞了出去，而且它到处建造外星人的建筑。当然，这个称呼外星人的建筑是来自一些科学家的说法，但是小朋友们，你应该知道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，对吗？唐可可他知道真相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城市的上空会盘旋着一大群野猪蜂。他说出来可没人相信他，所以这次啊，他决定再次回到吞光谷。他想去找到那个神秘的女孩，因为他相信只有找到那个女孩，才能找到对付野猪蜂的办法。那么唐可可他能找到那个女孩吗？他还会不会碰到危险呢？唐可可下了决心，这一次他没有通知苏拉和米坦坦，而是独自行动。唐可可在书包里塞满了各种装备，他本来还想带上一瓶杀虫剂， 可是他自己刚一闻到那股味儿，就头晕目眩，差点跌倒在地。看来汤可可真的快变成一只虫了。不过其实唐可可也没有把握，在那个有如蜘蛛网的迷宫地道里，自己能不能找到那个女孩。但是也不能傻乎乎的原地等着灾难发生啊。刚一钻进地道，唐可可立刻闻到了奇怪的味道，这是上一次没有的，不应该说是人类的鼻子闻不到，野猪蜂的鼻子却能闻得到。那是同类的味道，肯定有野猪蜂就在附近。唐可可无可奈何地想，这也算被野猪蜂蛰伤的一个意外收获吧。唐可可顺着那种特殊的味道，快步在地道里穿行。他隐隐约约觉得有人在跟着自己，可每当他回过头去，却半个影子也没有。就在这时啊，唐可可忽然听到了那种蜂语，就是蜜蜂说的话。在静悄悄的地道里，唐可可能清晰地听到蜜蜂振翅的声音，还有那种特殊的气味，那是一种焦虑的信号，充满了恐惧和挣扎，是一只陷入危险的野猪蜂在垂死挣扎的时候发出的警告。那声音和气味就在附近，这是蜂类的特殊语言，可以把信息传给远方的同伴。唐可可警惕地站住了，他犹豫片刻，还是决定向着那个方向前进，因为唐可可能从那只蜂的声音中听出来，它是一只被驯化过的野猪蜂，它的主人就在不远处，说不定它的主人就是那个女孩。危险的信号越来越近，而出于一种蜂的本能，唐可可的心跳也跟着加速，腿也在发软。唐可可咬咬牙，强迫自己向前走去。面前出现了两条岔路，野猪蜂的呼叫就是从左边的路口传来的。就在这时，唐可可听到喵，那声音在右边，是乌嘟嘟吗？听上去它就在右边的那条岔道里啊。唐可可停住了脚步，该去找乌嘟嘟还是去找野猪蜂的主人？
喵喵，
乌嘟嘟的声音越来越小，逐渐远去，那叫声似乎在催促着唐可可跟上它。唐可可向右边走了几步，又退了回来，他得先解决野猪蜂的问题，再去找乌嘟嘟。唐可可狂奔起来，没过多久，面前的地道忽然宽阔起来，四周的石头发出一种微弱的绿光，让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、可怕的气氛。野猪蜂的哀鸣就在唐可可的耳边。唐可可顺着地道转了个弯儿，一个可怕的情景出现在眼前。在几十米高的地穴中，竟然有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足足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，每根蛛丝都有手臂那么粗，上面挂着黏糊糊的液体，散发着刺鼻的味道。在蜘蛛网的中央，有一只被蛛丝紧紧包裹的野猪蜂挂在那儿，它已经奄奄一息了，翅膀在微微的颤动着，警讯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。唐可可被那个大蜘蛛网惊呆了，他简直想象不出那么大的蛛网，它的主人该是什么样的可怕怪物啊。幸亏米坦坦和苏拉没有一起来，那些女孩子肯定会被吓得哇哇大叫的。忽然，唐可可听到自己背后传来了沙沙的声音， 有什么东西迅速地接近了他。唐可可警惕地转过身，迎面跑过来两个人，竟然就是苏拉和米坦坦。
你们怎么来了？
我们一直在你后面跟着呢，苏拉早就猜到了你肯定会跑到吞光谷来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你家附近等着呢。这么重要的行动，我们必须参加。
米坦坦的语气不容商量。苏拉细声细气地说，
不管怎么说，三个人总比一个人厉害呀。
米坦坦看着唐可可，忽然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
啊，唐可可，你背后那个是？
一个蜘蛛网就把他们吓成这样了。唐可可在心里叹了口气，
还说帮忙呢，他们两个恐怕只能帮倒忙。
可是苏拉也尖叫起来，啊！他用手啊捂住了眼睛，忽然有什么黏黏的东西滴到了唐可可的脑袋上。唐可可抬起头，眼前竟然是几只黑色的大牙齿，一张血盆大口，金红色的身体，八条银白色的长腿，足足像一头小鲸鱼那么大。这只巨大的古怪蜘蛛，它回家了。金猪一口把野猪蜂吞进了肚子，又流着口水凑近了唐可可。米坦坦和苏拉的大叫惊扰了金猪，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他们身上。他动作极快地喷出几股银色的绳索，把米坦坦和苏拉捆了个结实。他们就像两个包裹被挂到了蛛网上。苏拉和米坦坦拼命挣扎大叫，可是却无济于事。金猪凑近了他们，他嘴里吐出一根毒针，飞快地在苏拉和米坦坦的额头上各点了一下。两个女孩立刻悄无声息了，她们昏昏沉沉地晕了过去。唐可可想了起来，这些蜘蛛总是会麻醉自己的猎物，让他们乖乖地待在自己的网上，蜘蛛网就是他们的食物储藏柜。看来现在这只金猪的肚子还不饿。唐可可没有独自逃走，相反他站在原地没动。金猪狡黠的目光又落到了唐可可身上，他慢慢地接近了过来，嘴角流着一大串口水。小朋友，唐可可是不是个英雄？他为了自己的城市不在一个星期后被野猪蜂袭击，他第二次走进了地下通道，他要去找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的那个女孩。然而这次进来啊，他又碰上了一些危险。原来还有比野猪蜂更厉害的大蜘蛛，它足足有海洋里的鲸鱼那么大，所以唐可可叫它鲸蛛。金猪的网上还困着一只野猪蜂呢。米坦坦和苏拉虽然是女孩，但他们认为这次行动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他们悄悄地跟在唐可可的身后，也进了地下。他们不想让唐可可一个人冒险，他们真够朋友。苏拉说，三个人总比一个人厉害，对，团结力量大呀。可是现在行动还没有开始呢，两个女孩已经成了金猪的猎物。唐可可没有离开他们，但是她能躲开金猪解救自己的朋友吗？小朋友，寻找我的妖怪猫今天呀就听到这儿了。谢谢中信出版社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故事。小朋友，睡前故事就讲完了，你也该睡觉了，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。阿姨再次祝你中秋节快乐，祝你睡个好觉，做一个好梦，我们明天再见。